好，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上帝，孩子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又把我们聚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求你的灵自始至终与我们同在哈，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主啊，不要只是把这当做知识，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学了以后能够把它活出来。主啊，真的是活出来，在我们的实体教会把它活出来，真的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实体教会里面来侍奉你，来彼此侍奉。主也保守，整个网络啊，信号都没有问题，都很畅通。也求你怜悯孩子，我刚才一直拉肚子，求你保守我中途讲课不要中，因为拉肚子而中断。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再次声明哈，我上一次就是在创世纪第45课，讲那个夏甲怀孕的时候，我用的那个词儿，遗臭万年，实在是不合适哈。用在亚伯拉罕这个圣经上，写的这个信心伟人身上哈。虽然我是只在强调亚伯拉罕他犯的罪的后果啊。遗害无穷，但这也在上帝的掌握中啊！我不应该用那个词儿来描述他，我收回那个词儿，并且向所有的听众啊表示歉意。好，我们今天来看，继续看《创世纪》第16章哈。上一次《创世纪》16章，我们是从亚伯拉罕哈和这个他的妻子萨莱那个角度来讲哈。今天我们来看从夏甲上帝怎么帮助夏甲这个角度，好吧？好，我们一起来啊，再把这个《创世纪》第16章读一遍。创世纪16章从第一节开始，亚伯兰的妻子萨莱不给他生儿女。萨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萨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萨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妻子为妾，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萨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娶，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里。”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萨莱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萨莱苦待她，她就从萨莱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对她说：“萨莱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主母萨莱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她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伏在她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面。”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叫。比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利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啊，你们听着没问题吧？好，我就继续讲啊。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我们从。这个从16章3到4节可以看见，夏甲怀孕以后，她就小瞧她的主母哈。这个我们上次其实提到过，不过我再讲一下，这个小看哈这个词儿，我翻成中文似乎不是那么严重哈。如果你看同样这个词儿，在旧约的时候，同样这个原文的这个希伯来词。这个词儿哈，在原文的时候用在什么地方，你就会发现这个词儿是很严重的哈。在创世纪12章，上帝对亚伯兰说的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第一个诅咒就是小看这个词儿， 他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原文的这个词儿哈。好，我们再看这个出埃及记啊，22章28节啊，圣经这是上帝的命令哈，说不可毁谤神，可毁谤神哈，这个毁谤神，这个毁谤哈，它也是跟那个小瞧这个词儿是同样一个词儿哈，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词儿其实是个很严重的词儿哈，它是可以翻译成轻视哈，夏甲因为自己怀孕了，所以她轻视、藐视哈。咒骂、毁谤他的主母哈，就不知道他具体说什么，但是这个词儿是非常严重的，也就是说他在他的主母面前极其傲慢，不尊重他的主母啊。你也可以看见这个夏甲的世界观是有问题的哈，他人是否能够怀孕哈，不管他怀孕了还是他的主母不能怀孕，其实都不是人的功劳。是上帝的作为哈，圣经在哥林多前书4章7节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你受的呢？若是你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你受的呢？啊，就是我们认识上帝的人，我们有属圣经的世界观的人，应该知道我们在世界上的这些好处都不是我们自己啊努力得来的哈，都是上帝的怜悯哈。如果是上帝的怜悯，有什么值得骄傲？是不是？OK， 所以呢，他，你我们从这个夏甲的圣经对他的描述哈，可以看见，就是可以看见，就是说他跟亚伯拉罕，生了怀孕了哈，这件事夏甲本身虽然就是说是亚伯拉罕和这个他的妻子撒来在做，他们计划这件事是冒犯上帝的。其实对夏甲本身，上次我们也讲到，其实对他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中哈，他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他是只有好处，他没有坏处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从他的反应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哈。但是呢，他呢，因为他怀孕了，他就觉得自己身份应该不一样了，他就觉得自己不是使女了，他甚至觉得自己跟他的主母要平起平坐啊，因为他你看他都藐视他的主母了哈。但是呢，虽然他的主母撒来称夏甲为他丈夫的妾啊，但是呢，你从圣经哈，我们从这个16章的第6节，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也就是说，不管是亚伯兰还是上帝，都还是仍然称这个夏甲为撒来的使女哈。而且呢，我们从一直到18章，也就是说在这个以撒出生之前，亚伯兰和撒来都认为夏甲现在将来生的，现在怀的这个孩子是亚伯拉罕的继承人的。也就是说啊，也就是说这个夏甲既那撒来既死是苦待这个夏甲，也只不过对他严厉，并不会把他怎么样，绝对不会把他置于死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亚伯拉罕夫妇是他们相信，在那个时候他们还相信这个孩子就是他们亚伯拉罕的继承人哈。只不过说因为他藐视他的主母，就是对他的主母极其的不恭敬哈，所以他的主母就对他很严厉，但是呢，他认为他不该受这种对待，所以呢，他就跑哈，是他自己跑的，并不是他们把他赶走的哈，我们要清楚这一点。好，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16章第7节哈，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的水泉旁遇见他啊。旷野舒尔的水泉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右边这个地图，这是两个地图哈，右边这个地图是放大的哈，放大的你看，这是以色列的这块蓝图哈，那个蓝色的那一块是地中海哈，你看那个红色的哈， 白底红色的希伯伦，那是当时亚伯拉罕和他们住的地方哈。然后你看左边这个地图的话哈，左边这个是一个，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你看顶上面那个蓝色的那是地中海哈，你看，所以这两个地图是不一样的哈。地中海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夏甲怀着孕的夏甲，他往外跑，往哪儿跑呢？他就跑到这个舒尔的旷野。舒尔的旷野是什么？就是希伯伦出来以后，往南，再往西走，往埃及的方向跑。啊，中间有旷野。所谓旷野是什么？就是缺水，人烟稀少啊，没有水，没有吃的东西的地方，就这样一个地方哈。好，这样一个地方呢，所以呢，在创世纪十六章七节的时候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的路，舒尔路上的水浅水泉旁遇见他，遇见夏甲。遇见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原文的这个词儿，我把它圣经里面怎么用的都把它找出来查了一下哈，我发现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出现的意思，或者是找到哈，就主动的找到，主动的就是把这个人找到。就是突然降临在这个人的面前啊，是他不是碰巧遇见的意思，而是有主动找到的意思。你也可以想象，夏甲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难道夏甲跑他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是不是？他我相信他是一直跟着夏甲的，一定是这样的，是不是？然后呢，只不过是夏甲走到这个水泉旁，在这个水泉旁停下来的时候，他才来跟夏甲讲话，是这个意思，明白吗？就是说是上帝是一直看着夏甲，看着这发生的地上发生的所有的事儿，上帝是一直在介入人的生活的，只不过是人很多时候他自己很忙乱的时候，他不知道上帝在跟他说话，他不知道上帝在跟他寻找他。他之前一直在奔跑啊，是不是？那又是旷野，好不容易哈，现在看见一个水泉旁，看见水泉，在当时的环境，因为当时他又没有这个卖水的地方，又没有商店，又没有客栈，又没有酒店，所以当时的人在外面走，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如果碰见人家，你可以停下来。问题是那是旷野，没有人家，但是有一个水泉。水泉是什么？就是他连井都不是，井还是人挖的，水泉就是自然的啊，自然的一个泉水旁边。然后他就跑了半天，停下来在那个地方歇息喝水，想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所以你看见没有？也就是说，上帝他的使者代表上帝哈，一直是跟着夏甲，只不过是说那个时候夏甲没有心思，因为他自己忙乱。没有心思听上帝的话，只不过他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开始喝点水 ，OK， 开始想我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来跟他讲话。你看这上帝讲话的这个模式哈，它是旧约和新约都是一样的哈。如果你仔细读圣经，读懂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旧约的上帝、新约的上帝和旧约的上帝，他的这个做事的方式、他的品格、他的各个方面是非常一致的哈。在新约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看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忙乱的生活，是不是？然后整天忙忙碌碌，然后为生活奔忙，为这个不同的男人，这个以前已经结过好几次婚，离了好几次婚，现在跟一个男人同居，是不是？但是当他去打水的时候，在那安静的时候，然后耶稣来找他说话，看见没有？就是说我们要特别向上帝学习，来辅导人的智慧。OK， 就是当人我们在实体教会，我们生活旁边遇到难处的人的时候，这个人他当时正是情绪激昂的时候，比方说他家里他的至亲、他的配偶或者他的孩子突然死了。经常在辅导群里面有人问我哈，说我们家里我们认识的人，他家里突然死了人怎么办？怎么办？他那个时候情绪很激昂，头脑很乱，他可能他们家突然死个人都是他没有料想到的，尤其是他死的那个人还比较年轻，还不是寿终正寝，突然得什么暴病或者出什么灾祸或者是自杀的等等哈。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很多我们经常有群友来问我们，我们怎么办？该说什么？记住，你先陪伴， 你不需要做什么，你每天去看看他，看看他有吃的有喝的，是不是家里有什么需要，陪伴他，等他慢慢的安静下来。你陪伴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观察午后，看他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可以讲话了，那个时候他不管是讲话是发怨言是干什么，那个时候才是你说话的机会。 OK， 先别着急，不要一上去就说话，那个时候他是听不进去的啊。好，我们来看上帝怎么跟这个夏甲说话哈。虽然只有几句话，但是每一句话分量都非常重哈。上帝一来，第八节，上帝就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看见没有？上帝这个时候完全可以跟他说：‘哎，夏甲，哎，埃及人夏甲，是不是？’但是没有，因为夏甲之所以陷入这么大的困境，他的关键的问题是他认不清自己的身份。”他认为他把他的想象中他的身份要比他实际的身份高，所以他才觉得委屈，看见没有？所以上帝一上来就帮助他认清自己的身份。 OK， 帮助他认清自己的身份，就是撒来的使女夏甲。这个使女还不是我们现代的使女，在当时的环境是使女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她只是主母的私人财产，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只是主母的私人财产，所以在那个文化环境中，他必须完全的顺服他的主母。OK， 当然，因为他替主母生了一个孩子，他虽然他的身份不会改变，但是主母一定会给他很多好处的，很多金身金丝物质的好处，他还是会比他的同事，就是同样做婢女的要有更多的物质和荣耀了，是不是？只不过是他想要的比你这个更多罢了，所以他才受委屈了，是吧？所以他只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中，他只是一个下属，不光下属，还是没有这个人身自由的哈。所以你看，上帝直呼他的身份和他的角色，是要帮助夏甲认清楚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角色。我们只有认清楚了自己的身份和角色，我们才有正当的期望。其实人生在世啊，绝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因为现实达不到我们的期望。为什么我的期望很高？因为我把自己看得比实际上要高，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上帝的辅导，就是帮助我们看见啊，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角色，我在我的角色当中，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哎，你看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我们很多的问题都是这样，我们基督徒，我们如果明白我是基督徒，我的角色就是耶稣是我的主，他是我的主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要完全的顺服他。他对我是有要求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明白我的角色，我在上帝面前我的角色是什么，所以我才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为什么？因为我在思想里面从来只是觉得上帝是我的拐杖，他不是我的主。OK， 我遇到困难，我找他帮帮忙就行了。平时我爱干嘛就干嘛，所以我自己又无知又有罪，所以我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如果我在生活中凡事尊耶稣为主，他既然是全能的上帝，他又爱我，他又能够管理一切，他又是我的主，你在人世间活着是不是很轻松？是不是？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认不清我自己的身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辅导的时候，刚开始我们是把对方当做因为他不知道真理造成的哈，然后我们把真理讲完了，发现他还是弄得乱七八糟，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问，你真的是基督徒吗？耶稣真的是你的主吗？如果耶稣是你的主，你是不是应该把你的主权交出来？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的根本问题是我们认不清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身份。因为我们认不清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身份，所以我们做丈夫的， 我们没有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做好我自己的角色，妻子的也没有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做我的角色，我也不顺服丈夫。然后做领袖的，我也没有按照圣经真理做领袖，做下属的也没有按照圣经真理做下属，我们就是认不清自己的身份啊。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啊七章20节到24节上帝这样说哈，说个人蒙召的时候，蒙召是什么？就是信耶稣的时候啊。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仆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这意思是什么？你本来在世界上你是做某个人的奴仆啊，你是他的下属啊。你信了耶稣以后，圣经说得很清楚，你不是在做他的奴仆了。你守着那个地上的身份，你还是侍奉他，因为他是地上的你的这个老板，你的上司。但是呢，你是应该按照侍奉上帝那样去侍奉你的老板。你还是要，虽然你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你不是你的老板的奴仆，但是你地上的这个身份，你就是他的下属，你一定要顺服他。OK， 一定要顺服他。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夏甲之所以跑，是因为他对他的使女的这个身份他不认同了，因为他觉得他怀了主子的孩子，他不情愿只是得一些物质的好处，是比一般的仆婢稍微要高一点，他直接就跟他的主母杠上，就开始藐视他的主母了，看见没有？其实他的问题哈，就是他太自大了，是不是？所以他跑出来，你说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瞧不起啊，我们想想我们，包括我们今天在听我的课的很多基督徒，你要小心哈，因为你们上帝的怜悯让你们遇见我们，还遇见一些其他网上的啊，可以通过网上跟你讲圣经的这些传道人，然后你听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哟，这些人讲得很精彩，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的实体教会的那些人讲得不好，然后你就开始藐视他们，然后你就说长道短回到教会，然后呢，或者有的人根本就不愿意再属于一个实体教会，因为觉得实体教会的人的毛病很多，讲的道又不好，然后这整天在网上游荡，这儿听到那儿，那儿听到这儿，听了一大堆知识，就是没有活出来。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去隶属一个实体教会？因为我们只有在实体教会中，我们彼此摩擦，我们才能暴露我们真正的自我，才能够彼此就像兄弟跟兄弟相磨，就像铁磨铁，可以磨出刃来，然后我们才能够彼此的成长，彼此的帮扶。所以你如果你今天听我的课，你还不是没有去一个实体的教会的话，你必须马上要去一个实体的教会。你说那个实体教会的牧者讲得不好，讲得不好，你去了以后就为他祷告，除非他讲的是异端啊，明显的违背圣经的基要真理，这种情况你可以离开，你可以重新找教会，或者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一起成立一个教会。但是只要这个牧者他讲的不是公然的违背圣经的基要真理，不是异端，你要去帮助那个牧者。你说我在这儿跟你讲，我去不去实体教会？我也去啊，我去实体教会，我的丈夫是牧师，你说他讲道讲得好吗？我听着你说难受不？为什么我要去听？因为这样就操练我为了我的丈夫祷告，我帮助我的丈夫，明白吗？就是我们必须要每一个人今天在听我讲这堂课的，如果你还没有去一个实体教会哈，如果你到外面听了一大堆这个精彩的讲道，回去以后你不回你的实体教会，或者你就成为你实体教会的一个批判者，这样的话你在外面学了神的真道，你没有活出信仰来，你还把你的实体教会变得更加让人难以容忍，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需要认罪悔改哈。困境中哈，就像这个夏甲呀，夏甲他出来以后，他就你说 你说站在夏甲的立场，上帝居然来跟他说话了，他希望上帝干啥？我相信任何一个人站在他的立场，是不是要么就是上帝把他的处境改一下，回去把他的身份改高，是不是把这个他的主母压制一下，要么就干脆在外面跟他安息，找一个很好的安息之所，是不是？是不是？这是不是他的想法？这是不是我们一般遇到困境的人的想法的欲望？是不是？但是呢，上帝记住哈，上帝是要改变的，不是我们外面的环境，不是我们外面在人面前的身份、地位和工作。上帝要借着我们的困境，要改变我们的性，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品格，改变我们的思想内容，然后因为思想内容，因为心改变呢，我们的言行举止也跟着一起改变哈。好，好，我们上帝首先哈就帮助夏甲认清楚他的身份，他仍然，他虽然怀了孩子，怀了主人的孩子，他仍然是主母的使女哈。第一哈，第二呢，上帝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难道上帝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吗？当然知道了，上帝问问题从来不是为了收集信息，从来不是，上帝问问题从来是帮助对方，帮助这些被辅导的人思想。当然我们人的辅导者，我们没有这些信息，我们需要问问题，然后我们来收集信息哈。上帝是不需要收集信息的，上帝为什么问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从哪儿来，这个意思不是说哎呀我不知道你从哪儿来，而是说你怎么今天，你怎么能下家呀，你怎么，你好好的一手牌怎么让你成这样子，你怎么就跑在旷野里面，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你的处境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意思。 OK 啊，所以你看上帝以问问题的方式帮助夏甲认清楚他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现今的这个困境的，他帮助夏甲检查自己，他现今的困境多少是自己的罪责，看见没有？所以我们当我们辅导人的时候哈，你看我们在辅导群，经常有人一进来就跟我们说他现在的困境，他只描述他现在，比方说他的丈夫非常坏，婆婆非常坏，然后邻居非常坏，孩子的情况非常糟糕，他一上来就说这个情况，看见没有？就像夏甲一样，一上来就是我现在处于困境哈。所以作为辅导员的话，我们先要温柔的问他，先问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哈，了解一下他的信仰光景，然后再问他你们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啦，然后他就开始描述描述描述哈，描述了以后呢，他一般他描述他都会说人家的坏话，看人家做什么的，人家做什么的，但是你要问他你从哪儿来，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身体语言是什么，当人家说那个的时候你是怎么反应的，那个丈夫发脾气之前你说什么话骚扰他了，是不是？然后那个孩子现在变成了巨婴，你的过去是怎么养他的？你有没有按照圣经之理来养他？那就你看见没有？就帮助他分析他的过去，他到底在哪儿犯罪了，得罪上帝了，得罪他人了哈。好，好，所以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这个夏甲他陷入困境的原因哈，是因为他自己自高自大造成的，因为他怀了孕以后他就认为他可以跟他的主母平起平坐了，他开始藐视他的主母，他的世界观是错的，他没有想到他能够怀孕是上帝的恩典，他的主母没有怀孕也是上帝的计划，这不是他的功劳。但是呢，她一怀孕，她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哈。这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有些基督徒哈，我们稍微在外面学一点知识，我们就回去瞧不起我们的牧者了，是一回事儿。OK， 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谨慎哈，要注意我们的言行哈。所以呢，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圣经上多次哈，所以你看，这就是。夏甲陷入困境的根本的原因哈，我们已经分析了哈。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应用哈。我们的应用，你看我们在辅导中也会发现，我们很多人哈都会跟地上的权柄搞不好关系。地上的权柄是什么？比方说你小的时候就是你的父母亲啊，你的丈夫啊，然后再就是你的教会的领袖。 然后你的工作单位上的这个领导，然后学校的老师，然后法律也是我们的权柄等等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然后我们都会认为是人家的错呀，他为什么总给我穿小鞋呀？然后我们从来不思考，那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在领导面前我太自大了，然后我不尊重权柄造成的呢？你知道这个骄傲这个玩意儿就像吃大蒜一样的，你自己美滋滋的啊，就是走到人家跟前，或者像口臭一样，你自己美滋滋的，结果走到人家跟前，把人家给熏死了啊。好，我们继续看上帝怎么辅导夏甲哈。上帝先帮助他认清了他的身份，又问他的变成这个样子的原因，就是他从哪儿来。然后下一步就问他说：“你要到哪儿去呢？到哪儿去？”上帝知不知道他要到哪儿去？上帝当然知道了。上帝，我们还创世以先，以弗所书第一章，实际上说上帝都拣选我们了，所以我们是咋回事？是怎么回事？上帝一清二楚。上帝为什么要问他你要到哪儿去？是帮助夏甲思考他要到哪儿去。问夏甲就是这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看看你自己现在，你怀着一个孩子，你又是一个奴隶，就是你本身没有人身自由。这跑了，即使你的祖母不找你，你在这旷野，这又没有人家，又没有客栈，又没有吃的，又没有喝的，你在外面这样跑，你准备下一步干嘛？你准备你跟你怀的孩子一起死吗？你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这样，就帮助他分析你到底要到哪儿去啊？你看夏甲这个问题是没有回答，我相信他根本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他只不过是因为自己的骄傲，因为自己的情绪激昂，然后就跑出去了。因为发现我们很多的人陷入困境的时候，情绪激昂开始发泄的时候。他发泄的时候，他只是为了宣泄他的这种不知道怎么表达的情绪，他根本就没有想他这样宣泄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要帮助他分析啊。有一个姊妹啊，她跟我讲，她的丈夫，她以为她的丈夫跟她关系很好，很爱她，突然发现，跟她丈夫在一起都20多年了，突然发现她的丈夫有外遇，然后她就说她要去闹，她要去闹啊。你这是一般的这种女人的本性哈，就是闹，跑上去抓住小三儿就厮打。你看这些最近的，因为有微信哈，各种各样的小视频，你会经常发现这种情况哈，就是那种任妻啊，发现丈夫有小三了，就跑去抓住小三厮打一顿啊。所以呢，这个姊妹就来问我说，我要去闹。我就问他，我说你能不能先安静想一下？我问你几个问题哈。第一，你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你跟我说一下，你现在想达到什么目的？达到什么目的？就是我希望我的丈夫回心转意，回到我的跟前，把小三儿给丢了。问题是，你如果像这样去，在众目睽睽下抓住小三揍一顿，你的丈夫就会回心转意吗？还是他觉得你更加恶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要帮助对方分析他这种愚蠢的作为，他要达到一个什么果效？他能不能达到那个果效？哎，明白我的意思吗？是上帝就是问他，你要到哪儿去？你就这样跑了，你准备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就这个意思，明白吗？好，对于基督徒的话，对于基督徒呢，我们就会问他，你是基督徒，你耶稣是你的主吗？你像这瞎唠，你觉得会荣耀主的名吗？看见没有？也是帮助他分析他现在的他这种情绪，他跟着他的情绪走，他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会造成一个什么果效？这是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吗？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帮助他分析他，分析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创世纪在这一章的时候，在12节，就是后来过一下，上帝其实告诉夏甲了。说他要生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儿子呢，并不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圣约之子啊，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哈，因为他说这个儿子将会住在他的众弟兄的东边，他还有众弟兄的哈，所以这个就不是这一课的重点哈。好，我们继续来， 好，继续来呢。然后我们不是帮助对方分析，像上帝一样，上帝就问他你去哪儿呢？我们帮助对方分析啊，分析有几个情况啊。第一个情况就是先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像这样按着你的情绪像这样走，你是不是会羞辱上帝的名？就帮他分析啊，你要到底要达到个什么结果？如果他是非基督徒，然后就先帮助他分析他瞎闹的结果。然后让他看见以后，他用自己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然后这个时候你才跟他传福音。如果他刚硬武力哈，就像个野驴一样的，怎么办？那就帮助他分析，然后最后告诉他，圣经说得很清楚，智慧人听忠告，愚昧人吃恶果。你既然要选择做个愚昧人，你要吃恶果，我也没办法，我该跟你说的都已经说了，我不能替你生活，是不是？反正就是帮助他分析他下一步该怎么办啊。好，我看见刚才一个好像还没。好，刚才我还没有说完，有一点哈，我们不是分析到这个上帝问夏甲你从哪儿来吗？这个问题夏甲是回答，就是你从哪来，我刚才已经说了，你从哪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帮助他分析他为什么，他是怎么一步一步陷到现在这个困境的，是不是？然后这个夏甲就说，我从我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把自己说成一个受害者，我逃出来，然后把他的主母撒来说成一个施害者。你看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遇到问题，遇到困难，是不是？都是人家的错，都是人家的错。反正我是个受害者，是不是？是不是？几乎所有的人来找你辅导，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帮助他分析啊，帮助他分析到底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什么错啊？比方说，你说人家做这个事儿做得不好，我就问啊，在那个之前你做了，你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你的身体语言是什么？在那个人像那样。像那样做了或者说了以后，那之后你又是怎么反应的？看见没有？我这是帮助对方分析他在这件事上他负的责任，但是我是以问问题的方式让他自己说出来，看见没有？所以你看，撒来，夏甲认为他的主母撒来是他的困境。你设身处地的想一下，站在撒来的立场，夏甲是不是也是他的困境？那人家撒来不就是他是做错了，他找那个人要帮他生孩子，这件事在上帝面前的确是错的，但是这件事对夏甲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他不是一个很坏的事，对他来讲，撒来站在他的立场，他一想，你看这个人，如果他替我生个孩子，我给他很多物质上面的奖励啊，还让他做我丈夫的妾，是不是？你按住，如果这个夏甲按照撒拉的这个想法往前走，撒拉的日子是不是也很容易？哪晓得这个夏甲，他就怀了孕，他就开始对抗他的主母了。你说他的主母夏甲在他家生活，是不是也让他很难受？所以这就为什么，当我们觉得人家跟我们的生活变得很困难，成了他人成为我们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我们也成为他人的困境。所以这就为什么我对那些经常抱怨自己的丈夫很烦人的，或者自己的妻子很烦人很讨厌，或者自己的婆婆儿媳妇很讨厌的，我会经常问他一个问题，你站在对方的角度，你会不会让他会不会也觉得你很讨厌，你也是他的困境，是不是？问题是你一般的人，你只是觉得人家是施害者，你是受害者，你从来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想，为什么？因为人都非常自私，都很自我中心，都只会从自己的角度，只会把自己想成是受害者，他人是施害者，是不是？但是我们辅导员，我们要以问问题的方式问他是怎么反应的，之前之后之间是怎么反应的，这样的话帮助他看见他自己要负的责任哈。好，我们继续往下哈。所以我们看见没有，上帝帮助他，上帝帮助他认清他的，帮助夏甲认清他的身份，问他的这个前因后果，就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问他现在瞎跑，他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帮助他分析。然后呢，下一步上帝就说，在16章第9节，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他说，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不在他的 手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就是指出罪，还要求悔改。指出罪还要求悔改，罪什么？就是说明呢，你回到你主母那儿，那意思就是你跑出来，这件事是错的，就这个意思。所以你要认罪悔改，而且不光是错的，你回到你的主母那儿，伏在他手下，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以前小瞧你的主母也是错的，你要认罪悔改，就这个意思嘛，就是说是给他指明一个方向，让他回到从前的身份和角色，而且在自己的身份和角色、自己的位分上，要按着真理、按着上帝的定规做好自己的角色，就这个意思。就是上帝给他指明一个非常清楚的方向啊，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辅导人是一定要指明方向的啊。以赛亚书30章11-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和安息啊，这个字掉了一个字，对不起啊。归回是什么？就是你从哪儿做错了，就从回到那儿，从那儿开始。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就是这个意思。安息是什么？就是不要再自己用自己的办法去瞎倒腾了，回到上帝的办法里啊。你们得力在乎平静与安稳，平静是什么？就是安安静静的，不要烦躁到处跑啊。我们经常跟你说，你要在上帝面前安静学习。安稳是什么意思？安稳就是信靠上帝啊。安稳翻成中文这个词儿不是很准确，英文是 in trust，就是完全的信任上帝。OK， 这就是上帝对这个夏甲的劝告：回去，回去，哪儿摔跤了，从哪儿做错了，从哪儿开始改起，重新开始，安安静静的信靠上帝，就是这个意思吗？是吧？所以呢，我们圣经辅导的话是必须要指明符合圣经真理的方向。而不只是听对方吐苦水、倒垃圾。那对方跟你，有些人就是这样，有些人我跟你讲，他不想改，他每次找你吐苦水、倒垃圾，一倒倒5个小时，然后你跟他指明方向，他就说哈、啊、算了，今天到此为止。然后过两天他又来把过去跟你说的重新再跟你倒5个小时。遇到这种人，你就跟他说，之前说的已经听了，现在你就侧重点，我跟你说几点行了，然后我告诉你，你需要从哪儿改。需要你不能一直听他倒垃圾，倒垃圾没有用，为什么？你倒垃圾倒多了，他把自己用垃圾把自己堆起来、带起来了，他把你也逮起来了。OK， 所以要注意，一定要指明方向啊，指明方向。你看，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啊，他是完全有能力，上帝完全有能力按照夏甲的愿望成全夏甲。改变夏甲的环境和夏甲生活中的人，但是上帝选择不改变夏甲的环境和夏甲生活中的人，而是要改变夏甲。OK， 而是要改变夏甲，这就是我们辅导的原则。OK， 所以我们辅导就是任何人，因为他痛苦啊，痛苦他才能痛苦了。人痛苦了才思辨呢，才想改变呢。但是一般的人都是想改变环境，改变他人。但是记住，圣经辅导的原则是改变这个来寻求帮助的人，他，而且不是改变他的环境啊，而是改变他的心，改变他的世界观、价值观，改变他的思想内容啊。世界上的心理学哈、啊，你可能一个小时花1000块钱，你去见那些心理医生，他们就替你倒苦水，然后就跟你说一些世俗的安慰的话，但是绝对不会给你具体的人生的方向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人生的方向是什么，是吧 ？OK， 好，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哈、啊，你看自始至终哈、啊，好。自始至终，上帝没有在夏甲面前怪罪亚伯拉罕夫妇，没有说亚伯拉罕夫妇任何的坏话。上帝，但是亚伯拉罕夫妇是不是做的一点没错？当然不是啦。我们读到下一章，读到17章的时候，就会发现亚伯拉罕夫妇在这件事上他做错了，所以上帝14年就不搭理他们了，14年以后才又跟他说话。OK， 但是呢，现在，但是亚伯拉罕夫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痛苦啊，他也没寻求帮助。现在寻求帮助的是夏甲呀，所以上帝就必须要帮助夏甲来改变啊。 所以呢，你看见没有？我们圣经辅导的原则，我们是帮助那个寻求帮助的人改变，而不是那个帮助的人来跟我说：“哎呀，我们教会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哎呀，你能不能帮我跟我的老公谈一下？然后你能不能帮我跟我的这个婆婆谈一下，跟我的儿媳妇谈一下？你能不能帮我跟我的儿子传一下福音？”你知道这种来找我的人，我都说什么？我都说 no，我都说不行。你的家人是你，他们是你的责任，你要去跟他们说。他说他们不听我说，我说为什么他们不听你说？因为你在他们面前没有发言权，你的见证不好，你的生命改变了，他们就会听你说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是根本的问题。你在你的家人面前，他们不听你说，你的见证不好，你介绍的人，他们透过你看我，即使我再会说，在外面再有名，我因为是你介绍的，他们也会把我很大个折扣的，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什么？你看新约也是这样哈，像那个被鬼附的、被群鬼附的，耶稣跟他说什么？你回家传福音，就是都是，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从上帝把我们从我们的原生家庭中拯救出来，我们就是我们原生家庭听福音的管道和出口。我们，那你说我的家人不听我说呀？当然呐，人家吃的米，人家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人家刚开始你在家人面前没有发言权，因为你什么他都知道，他觉得你没什么了不起，所以你真的是要花时间花功夫在你的家人面前活出见证，你才能赢得发言权。但这个活出见证是要你自己的这个思想改变、行为改变，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的改变，是持续的改变，改变一段时间以后，他才会欣赏你的。你们看我的见证，我跟我丈夫是，我们结婚很早，21岁就结婚，我之后才信耶稣。你看我丈夫花了20年的时间看我改变，后来才被完全折服。那20年，你说你朝夕相处，你做妻子的，你每天要多付出，你要去伺候他，容易吧？不容易，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你依靠上帝，所以你的品行就会改变，改变到一定的时候，你就非常稳固了啊！就不是说今天变好，明天又回去了，今天走两步退，走三步退两步，或者走三步退三步，不是那种，就是你慢慢的，因为你的家人他盯着你看，所以你的生命的改变必须要改变的非常沉稳了，很稳固了，你才能赢得你在家人面前的发言权。你需要改变 ，OK？ 需要改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辅导的原则是谁来寻求帮助，就帮助谁改变 ，OK？ 你想想，就是说你痛苦的不得了，你来找我们 ，OK？ 你痛苦应该是改变的这个催化剂啊，你痛苦你都不愿意改，那你的家人他没你这么痛苦，他凭什么要改？是不是？这不是这么简单的常识，要明白呀、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谁来寻求帮助就改变谁啊。我们不去做你的说客，做你如果你在学习圣经辅导，这也是原则，你记住哈、啊。我们中国人的毛病都是这样哈、啊。张三来找你，跟你说他的老婆不好，他的妻子不好，你就跟着他一起说他的妻子不好，这样你就犯罪了。OK， 他说他的妻子不好，你就问他，那你做什么了？你是怎么表现的？他哪儿不好？他那之前不好之前你是怎么对待他的？中你是怎么对待他的？之后你又是怎么对待他的？看见没有？你就帮他分析他的问题，引导他改，让当时你把他的问题跟他分析透彻以后，让他看见就是他自己的问题。这个时候他发现他改不了，他说我改不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传福音了。你说是的，靠你自己是改不了，因为你是个罪人，我也是个罪人，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基督。看见没有？这不是多好的传福音的机会，是不是？如果你没有像这样，他说他的家人不好，你跟着一起说，回家他再跟他的家人吵架，他吵了，他说你看周小琴都说你不好，那他的家人不就跟着他一起骂我了吗？是不是？所以你看你要真的是要学习圣经的智慧啊，我们知辅导那个来寻求帮助的人哈、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做仆人的哈、啊，就是对下家圣经的要求哈、啊，包括我们做下属哈、啊。 我们在地上，我们这些做地上有很多上帝设立的这种地上的权柄啊，比方说父母亲啊，丈夫，然后我们在工作上面的老板，我们的法律哈、啊，等等哈、啊，这都是我们还有教会领袖啊，记住哈、啊，你有属灵的领袖哈、啊，他们也是你在地上的权柄哈、啊。所以呢，圣经说的很清楚，我们这些做仆人的、做下属的是有本分的哈。好，我们来读几段哈，《彼得前书》二章18到21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主神，就忍受冤屈的苦处。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哈。所以你把这一段读完了，如果你再跟下家这种人做辅导，你把这读完了，是不是下家就会觉得自己全是自己的错了？自己需要认罪悔改，是不是？啊，再读一段，以弗所书6章5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恐惧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啊，肉身的主人就地上的主人了。刚才我已经跟你列了那些哈，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啊！好，我们继续读哈，仆人下属的本分哈。提摩太前书6章1到2节，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亵渎。看见没有？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做好见证的缘故哈。提前6章2节，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们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啊！你看，我刚才读了三段，各种各样的情况都给你包括了啊！再还有一段，哥罗西书3章22到25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诚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哈、啊。好，我们继续哈。好，创世纪16章，然后10节11节，我们稍微读一下哈。耶和华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因为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所以你从这儿你可以看见上帝安慰夏甲，不光安慰还给他盼望啊。所以这个处在痛苦中的人的时候，我们也要给他安慰和盼望哈。所以你看这个地方的说上帝听见你的苦情，就是上帝知道哈。但是我们安慰别人的时候哈，我们要特别注意，要不要乱用，不要去用这个现在的这些心理学的名词哈。心理学有个名词叫共情，共情是什么？就是我知道你的情况。这一句话是最无知、最狂妄的话。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知道对方现在的真正的感觉，只有上帝知道。这就为什么当我们安慰别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知道你的什么感受，是要跟他说，主耶稣完全知道你是什么感受，他一定能够帮助你。我是主耶稣的这个使者，我就是按照我从上帝的领受来帮助你啊。我不一定能够完全体会你的心情，但上帝知道啊。不要那么说，哎呀，我知道你，我世俗的很多人哈。他们经常会说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最无知、最傲慢哈，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好，以实玛利的意思就是上帝听见啊，也就是说上帝听见你的你现在的处境确实不容易，你在旷野啊，虽然是你自己的罪把你自己陷入这么大的困境，但是现在这个困境确实是非常困难，看见没有？就是上帝知道啊，同时上帝跟他说，说你现在怀的是一个男孩，这个男孩以后还会有很多后裔。啊，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要为未来着想，你不要在这个地方，你现在都赶紧回去，降服在你的主母的手下，否则你在这个旷野耗着，你到时候你死了，划不来呀，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就安慰他，给他这个盼望哈，跟他说他的后裔很多哈，就是你不能像这样任性哈，所以我们现在给基督徒，我们给基督徒什么样的盼望？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啊？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安慰哈？安慰刚才我已经说了，上帝知道，上帝啊，上帝会心痛你，上帝爱你，上帝一直看着你，上帝想要你成为他的孩子。如果你已经是他的孩子了，他想让你成为一个听话的孩子，这样你就能够经历到上帝的爱，看见没有？然后你的盼望和把握是什么？你只要真正的相信跟随上帝，你在他里面，地上再难受是短暂的，而且只要没有上帝的允许，你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你看上帝的应许在圣经中特别多哈，就是如果你实在找不着，最简单的一章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啊，是不是？就是把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安慰啊，我们只是一个信使啊，我们努力的陪伴啊，但是我们传递的是上帝的安慰哈、啊。就像哥林多后书上面讲的哈，我们就是哥林多后书好像就是第一章吧，出现了安慰那个词儿，出现了好多次，差不多十几次啊。就是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安慰用来安慰你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传达的、传递的是上帝的安慰哈、啊。好，上帝是听我们的所有的人的苦情的，不管你现在你是正妻，然后被丈夫抛弃，被丈夫背叛，还是你是正妻的孩子被父亲抛弃，还是你是小三怀孕了，还是你是小三的孩子，不管你是什么情况，只要你在上帝面前呼求，他一定会帮助你，他一定会呵护你。啊，因为圣经上帝的应许说，你们祈求就给你，寻求就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哈，我们做这个辅导已经有8年了，还是9年了，我都具体的时间我忘了哈。做辅导特别好的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看的案例太多了哈，我们现在每天面对的，我们有100多个群哈，我们面对是成千上万人哈，所以呢，我们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什么是正妻、正妻的孩子，还有这个女的背叛了，跟人家怀孕了，在婚姻当中更不同的男人怀孕了，还有这个小三的孩子，还有小三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背景都看过，就是每一个人他都处在自己不同的困境当中。Okay， 但是你发现，只要他愿意来到上帝面前，上帝都会成为他的帮助，成为他的安慰，上帝都听他的呼求。Okay， 所以我们做辅导员的哈，我们记住哈，任何人的困境哈，我们都可以借着他的困境，按照这个辅导的方式把他带到上帝面前哈。好，我们看这个夏甲的回应哈。所以夏甲就夏甲就在这个第16章13节哈。14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神的人，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叫比尔拉海莱。比尔拉海莱的意思就是看顾我的永活神的井，就是这个意思。他在旷野，在沙漠的一个地方哈。所以你看见没有，夏甲亲自经历了上帝，上帝对他说话，上帝安慰他。 OK，所以呢，他的生命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专门用一个井来命名， 这个紧密名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现在经历了上帝以后，然后我就写日记把它记下来，这一回事。那当时的人，他有些人他不会写字嘛，是吧？他就拿个井来命名，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经历主的人哈，我们有个建议，就是你把它写下来，就是把你祷告的东西写下来。啊，你说，哎呀，那夏甲看见上帝跟他说话，那我没看见啊。记住，夏甲那个时候是没有圣经的呀，那上帝不跟他说话，那怎么办？但是我们现在，上帝也跟你说话呀，上帝天天想跟你说话呀，上帝说的话都在圣经里面了。你要读啊，OK？你要认真的读。如果你嫌上帝跟你说的话太少了，那就拼命的读圣经，多读圣经，背圣经，默想圣经，那就是上帝跟你说话。你读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在不同的处境下，不同的经文就会冒出来。那真的就是圣灵借着圣经跟你说话。新约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神的话，OK？所以我们就是说旧约时候，上帝对他们的带领跟我们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都是神的话。这个时候也是上帝是用他的话语来带领夏甲，我们现在也是上帝用他的话语来带领我们。只不过当时的话，因为没有圣经那本书，所以他跟我们现在有点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有圣经了嘛，是吧？好，我们总结一下哈。我们总结一下，上帝辅导夏甲的几个要素哈，这也是我们辅导他人的要素。第一是，当别人遇见进入困境的时候，夏甲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困境吧？好，当别人进入一个很大的困境的时候，我们是主动的去陪伴，不要急着说话，不要急着说话，主动的陪伴啊，尤其是对方很烦躁、情绪激昂的时候。OK，要主动陪伴，要耐心的观察后说话的机会。说话什么是机会？就像夏家是在井旁边，然后要吃啊喝啊，开始想下一步怎么办。其他的人，你也是等着他安静下来，等着他开始思想，然后自己开始说话的时候，那就是你说话的机会。OK，然后帮助对方认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处境。刚才我还忘了说。其实，在我们人在上帝面前，我们是什么身份、什么处境？我们是该下地狱的，OK？我们是该下地狱的，所以地狱之外都是恩典。当我们能够认可这一点的时候，人世间就没有困境了。我们的根本问题是我们一般的人都太自大，都认为我自己配得什么东西。你一认为你配得什么，你又没得着，你不就当然你又觉得委屈啊，你就心怀不平啊？是不是？当我认识到我自己在上帝面前就是个罪人，我就该下地狱。上帝居然拣选了我，给我这么大的恩典，我还在那儿斤斤计较，你说像话吗？是不是？所以，当我认清楚自己的身份，我帮助对方认清楚他的身份的时候，你看见没有？按照圣经真理认清楚，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是不是？然后呢，对方现在的确是痛苦啊，那我就承认他的苦情。然后给予安慰和希望，记住那个安慰和希望不是我给，而是我代表上帝，我把圣经中上帝应许的安慰和盼望都给他。那当然，我必须要熟悉圣经，我要读圣经啊，是不是？好，然后呢，以问问题的方式帮助对方分析他落入现在的困境中，他到底要负哪些责任。这些为什么要分析清楚了，让他认罪了，他才有悔改呀，才知道怎么改。是吧？是不是？如果他认清楚了，他如果没信耶稣，他又不知道怎么改，或者他认为他没有能力改，这就是你劝他信耶稣的时候吗？是不是？然后呢，如果对方非常固执，然后一意孤行的话，你要帮助他分析，他现在情绪化，他按照现在这个方式做，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他会达到一个他现在这个言行的结果是什么？这是他想要的结果。帮助他分析，让他看见，让他知道，圣经中说智慧人听忠告，愚昧人是有苦果吃的。帮助他分析这个苦果是什么，就这个恶果会是什么东西。OK，帮助把这些都分析清楚了以后，对方平静下来了，对方知道自己的处境、自己的责任等等以后，然后这个时候指明方向，引导他认罪悔改，引导他信靠上帝。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上帝会给他安慰，会给他希望的，所以他必须信靠上帝。 OK OK，在什么地方犯错了，就从什么地方开始改起。如果是做妻子没做好，那回去向丈夫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回去要向丈夫道歉。如果是做父母没做好，也要向儿女道歉。如果是做儿女没做好，那也要向父母道歉，先向上帝道歉。看见没有？就帮助他指明一个方向，然后切记切记，知辅导寻求帮助者，不要去纠结他人。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你是个辅导员，你要帮助他理清他的责任。他每次说别人的时候，你就问他，那你在这件事上，那之前你是怎么反应的呢？中间你是怎么反应的呢？之后你是怎么反应的呢？你看见没有？你总是他说人家，你总是要问他做什么，问他的身体语言，身体语言是什么？嘴巴上说的是什么？脸上的表情是什么？你要问他，问他。帮助他，就不要去扯其他人，不要扯其他任何人。OK，好，现在呢，我们稍微提两点哈，这是题外话，但我一定要说一下哈，因为现在哈，我们这个意识形态哈，下夹，我们分析一下，如果是马克思主义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是怎么会辅导下夹？他就会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资本是万恶之源呐。所以，资本拥有以资本拥有而定阶级，而定是非，定罪性。好，有产者啊，就是有罪啊。我们过去从小在中国那个环境都是这样的。现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点变调，但是你真正去学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就是这样。有产者有罪啊，无产者无罪。亚伯拉罕夫妇是大财主，因此是大恶人，是大罪人。下家是奴仆，因为下家无罪，所以咱们要打倒。咱们的解决方法就是打倒恶霸地主啊，均分他的财产，打回去啊。咱们团结所有的无产阶级，然后穷人当家主做主，把这个财主干掉。我跟你讲，财主帮助你创造就业机会，你把财主都打死了，你这些穷人。你为什么当时穷？就是因为你在很大的有可能是运气，也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脑子不清楚啊，你没有人家那么聪明。第一，第二，你也没有人家那么勤快；第三，你也没有人家那么自律嘛。人家真的有钱了，人家帮助你制造就业机会呀。这也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时代，像亚伯拉罕全家，他可以有几千人仆人跟着他一起生活呀，他指导他去做什么，大家才都有生存下去的这个机会，是不是？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这样，那就是下家是对的，然后亚伯拉罕他们都是错的。所以你看见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跟圣经是相抵挡的。所以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其实就是培养敌基督。OK，但是那公立学校的他的，你上网查一下，公立学校他的那个旗帜鲜明的是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也就是培养敌基督，他的世界观就是这些。OK，好，我再跟你讲一下西方现在的觉醒主义啊，觉醒主义叫 woke。如果是西方觉醒主义对下家是怎么辅导？这也是非常可怕。这就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不间断祷告的时候会提到这个问题，这是个非常糟糕的问题啊。这个 woke 的话，woke 的世界观是这样。Woke 包括这个批判性种族理论啊，它简写为 CRT 啊，Critical Race Theory，它是以肤色论阶级，以肤色定罪，你的皮肤越浅，你的罪恶就越深，所以白皮肤的种族的罪恶极大。而中国人的肤色呢，也是属于有罪阶级。所以在美国，我跟你讲，我们中国人你跟着他们搞这个，你实在不沾光，我们基本上被化成白人，我们也是受批判的。OK。所以你想想，下家是谁呀？下家是古埃及人，现在的埃及人是亚伯，是阿拉伯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亚伯拉罕的时候，埃及人是谁呀？是韩的后代呀，人家肤色深了，人家是深颜色的呀。亚伯拉罕是谁呀？亚伯拉罕是闪的后代呀，所以人家肤色浅呐。所以，那当然，那按照 woke，按照这个批判性种族理论的话，那下家因此就是受害者呀，是不是？那亚伯拉罕夫妇就是大坏蛋呢？所以那就应该就就就就那就应该下家就是受害者，那亚伯拉罕夫妇就应该被打倒，就应该赔款的，是不是？所以在这个 woke 的这个底下哈，这个批判的性种族理论就是把这个浅皮肤的。白皮肤的人，包括华人，他们的正当权益都给他们夺了， 他们本身读书很聪明啊，然后呢，但是呢，他们考500分才能上医学院，然后黑人考300分就可以了，啊，就可以读医学院了。你敢让这样的医生给你做手术吗？看见没有？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现在的这个 woke 这个觉醒主义也是敌基督，他跟这个马克思主义，其实他们俩是表兄弟。哈，只不过是他们的是非标准稍微有点不一样。总之，他们都不是按照上帝的罪，上帝说的那个人的罪性来定罪性。他们的是非标准是歪曲的，他们是以上帝，是以人不可抹杀的人自身的这种内在的这种肤色呀，这种品格，他们以好品格，他把你说成是个坏的，就是他这两个理论哈，现在在全世界流行哈，其实全世界现在是基本上就是这两个理论哈，这两个理论都是敌基督哈，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哈。好，我今天就讲到这儿了，对不起，我超时10分钟。好，刚才看见你圣餐，葡萄酒、葡萄汁，你的这是顺服你的教会了，你教会说什么就是什么啊，实体教会。凤华，他们你什么时候要他们去参加祷告？我可以回答多少
问题？什么时候都可以，你有什么能回答几个问题吧？完了以后就
好好好
我们祷告会这边会变成第二个祷告室，还是跟上次一样？
好好好好。这个问题啊，老师怎么在生活中自我辅导？读圣经，读完了圣经，用神的话背诵默想，然后如果你的思想跟神的话不符合，就把你的思想扔掉，然后心里很难过，情绪激昂的时候，就请你哈，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是呢，请你看我们的公开课，我有好几堂公开课都是通过你的情绪分析你自己的心，自我辅导，有好几个小时呢，请你到我们平台搜我的公开课吧。下面一个问题啊，如果夏甲没有怀亚伯兰的孩子，神还会遇见他吗？神是不是因着亚伯兰的原因才怜悯夏甲？我们不知道，历史不能够改写，上帝要怜，圣经说的非常清楚，上帝有主权，他想怜悯谁就怜悯谁，哎，所以我们不知道啊。内地出版了和修版的圣经是可否用哈？内地之前印的圣经合作本是不错的，但是几年前就是疫情之前，我们听说了他们上面要修改圣经，所以你要特别小心。我们还没有看见那个新版的修改的圣经，我们不知道哈。你要特别找一个老版的对着看一下才知道吧。夏家14年以后是怎么回事？这个我们讲到后面就会讲哈。关于清明节只献花不跪拜，这算犯罪吗？这个我们在我们的辅导群已经讲了，我都感觉不下50次了，在各个群加起来哈。你不是守律法啊，我们已经有好多教导，请你在我们群里面搜一下好不好？我们不是守律法，主要是你要了解你的当地的文化背景是什么。第一，第二要。 了解文化背景以后，就像你做辅导员，这是多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呀，不要错过呀，是不是？你也多听课，好啊，好啊，谢谢你们哈，我否则我总担心我讲课超了，呵呵，我稍不留意就会超课。好，下面一个问题哈，总遇到爱吼以及不讲理的同事，老公和孩子也会说厌烦我的话，听着就烦。我是想问几个其他人思维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我哪错了，而且我被伤害后整个脑子都在想为什么，好几天才好，但是还不知道错在哪儿，怎么办？首先别人吼你，你为什么别人吼你说厌烦你说话哈，你不知道你到底哪儿说错了。我给你一个建议哈，我不知道这个姊妹你平时读圣经读了多少。我给你一个建议，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很讨人嫌的人，因为我的嘴巴太刻薄了，说话尽刺人家。信了耶稣以后，拼命的读圣经，改变了思想内容，就慢慢的会改。因为圣经会教导你怎么说话。如果你想快速的学习怎么说话，读箴言啊，每一天读一章。比方说今天是4月8号，你就读箴言第八章。而且呢，要快速的学习怎么说话的话，你一天把它箴言第八章读10遍，然后把上面关于怎么说话，说话要注意什么的都把它记下来，然后每天操练，我相信你操练一年就会有很大的改变。好，下面一个问题啊，我们教会已经一年没有领圣餐了，因为带领牧师有很多事不方便，应该怎么祷告？你可以去问，私下问你的牧师，他需不需要帮忙准备圣餐 ？OK， 如果他愿意，你愿意其他人帮忙，你就把他接下来呀，是不是？像我们教会的圣餐就不是我跟我先生准备，我们是个小教会，我也很忙啊，我们就请其他的愿意服侍又有时间的人帮我们准备。老公不同意在家教育，要送学校上幼儿园，我心里很难过，我心里不能顺服，我的心该怎么辅导？温柔的劝老公，用后果来劝，就是说你把那个幼儿园教的东西拿出来给老公看看，然后告诉老公你们在教什么。因为老公他不愿意，他不愿意在家教育，要把孩子送上学，是因为他有顾虑。你要了解他的顾虑是什么，帮助他打消这个顾虑哈。我们教会有一个孩子在家教育，那个丈夫刚开始也是不同意啊，因为那个孩子当时在家教育已经13岁了，那爸爸有很大的顾虑，因为那个妈妈来美国时间不长，英文又不好。那我们就跟他说，你跟丈夫好好的说说，每一次只是在家待一个学期，然后让孩子怎么配合，然后慢慢的打消丈夫的这个顾虑啊。好，下面一个问题啊，基督徒给医生送红包是犯罪吗？你应该像这样问，我送红包的目的是什么？第一，第二，我送红包会怎么样影响旁边不送红包的病人？你把这几个问题想清楚了，你就知道了，你就不需要，就是问问题的时候，记住啊，不要光问那个答案只是是和不是的问题，那是小孩儿。还问啊，10岁以上的孩子人问问题，你都要想一下，我这样做会造成什么果效，别人怎么看我，我对周围其他的人影响是什么，你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再对照圣经的是非标准，答案就一目了然。 OK， 圣经研修本还是和合本修订本，两者都可以看。圣经研修本它也要有个版本，它也需要是和合本啊，或者是什么本啊，是不是？只不过研修本它里面加更多这种帮助学圣经的资源罢了。领圣餐，《生命季刊》的王志军牧师专门讲过，领圣餐原则上是在实体，是实体领圣餐。教会有关领导人做的事不符合圣经，还需要顺服吗？主要是看是什么样的啊，是什么样的这种不符合圣经。如果他是犯罪，他要你犯罪，那当然你就有一个顺服的态度，但是不需要顺服他的内容，主要关键是要了解是什么样的。怎么搜我讲的创世纪，我们平台都有，同工们可以帮助你哈。祷告第一项是什么？第一项是赞美，赞美，感谢上帝。生活中我很爱发脾气，发了脾气以后又后悔，怎么改变？怎么改变？就说明了你平时读圣经、操练自己的思想太少，你要从这个方面下功夫。如果你平时操练你的思想内容，想一下你为什么发脾气的时候，这样的话你就会改得很快。其实我们一般的人的问题都在这个地方，都是我们想改，我们只想改变我们的言行和举止。其实圣经上是说我们要首先要改变我们的思想内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你要每天下功夫读圣经、背圣经、思想圣经，想想这个圣经跟我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我要怎么改变我的思想内容啊。如果我们的思想改变了，我们的言行改变，那就是自然的流露了哈。请问老师，夫妻之间沟通时有沟但不通怎么办啊？夫妻沟通一般沟通不了，其实根本的问题都是什么？都是自己的心太刚硬了，只想对方听自己的，同意自己的观点，而不想听对方的。那你说对方不好这那，先别管对方，就像我们辅导一样，先管我自己，我有没有每一次听对方表达，完整的表达他的意见，他表达完了以后，我有没有给他好的回馈，看见没有？都是我应该怎么做，而不是说是因为你现在说这个沟通有时候沟不通怎么办，你只是跟我说的这个表现，我是要你分析你自己，你哪做错了。你就是说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总想说服对方？你为什么总想说服对方？你为什么不想对方说服你呢？是不是？如果你要想着每次对方跟你说话，你都想着哎呀，对方真的是很好，很聪明，很能干哈，我很欣赏他，我要听听他说什么，我要多想想他说的话，你保证就能够沟通了，是不是？如果你不是想着我每次要说服他，让他想我所想，那你当然就如果你像这样这么自我中心，当然就很难沟通了。这个问题就是跟婆婆相处很困难。我也建议你好好的读真言啊。读真言，你刚才说的就是婆婆和老公背后说我坏话，我想问一下，她说的是坏话还是实话？如果她说的话，她每说十句有一句是真的，就是你就像他们描述的那样，那就不叫坏话，那就是说的是实话，那你要感谢上帝有人在说，那你就需要悔改呀，是不是？ 中国的三十六计基本上都是基本上都是违背圣经真理的哈。你要是看这个旧约圣经，你会发现哈，旧约圣经也讲打仗，你就发现过去圣经上讲的那些国家，他们打仗真的是很守规矩，很有信用。他们说什么时候打仗，约到什么时候打仗就什么时候打仗，在哪个地点打就在哪个地点打。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中国的这种三十六计都是无信，不讲信用，欺骗欺诈全是这样的。所以这就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国人很有小聪明，但是我们把自己的人民弄得个乱七八糟。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想往国外跑？我们不是说我们地大物博这么好的国家，为什么都愿意往外面跑？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太聪明了，我们用聪明才智坑蒙拐骗，是不是？这都是我们中国的什么三十六计啊，这些东西全是这样，全是坑蒙拐骗，不信不义啊。下面一个问题哈，说您是怎么理解爱人恨罪这句话啊？我给你布置一个任务哈，这个歪姊妹哈，我给你布置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呢？你把圣经哈，你把圣经仔细跟我查一下。第一，你有没有看见圣经中说爱人恨罪，爱人恨罪？第二，你有没有发现圣经中是讲很多上帝恨恶罪人，上帝恨恶罪人，那查一下圣经就一目了然了哈。这个上帝爱人恨罪，这是人造的，不是圣经上的话啊。好了，凤凰。